将日合落马前惊爆全军备战。八十二军团突现异常变动，川普又获胜利，巴拿马裁定长和合约违宪。斯几贤倒向习近平，川普震怒，隔海炮轰，好危险。盗窃 AI 机密帮助中共， Google 中国工程师被定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1月30号，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冇提张又侠、刘振立落马嘅事，仅系强调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引发关注。呢次会议只有新华社通稿，连央视亦冇报道现场画面，唔知道边啲人到场，边啲人缺席，亦可以理解为喺张又侠、刘振立被捉之后，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一次半秘密的会议。张又侠同刘振立被官宣落马接近一个礼拜，舆论同传媒持续咁发酵。多名知情人士对海外媒体披露，张又侠被官宣落马当日，即系1月24号，中共中央军委提前启动咗临战状态等级嘅管控措施，以防范可能出现嘅内部失控以及突发风险。中共军方知情人士刘先生披露话，国防部官宣张又侠落马之前，军委系统已经进入最高等级的安防状态，当时情况非常突然，我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听说国防部将有重要消息发布，但提升到临战状态还是令人意外，因为当时最高领导人并未出访。相关消息公开之后，军内不少人感到震惊，先至逐渐意识到之前启动临战状态的真实用意。刘先生说，大家后来才明白，这个是在处防止内部出事，他们可能担心军内出现异常情况。刘生透露，1月24号中央军委大楼的安保明显加强，中央警卫局人员大量进驻，有人搬走了电脑资料，还有装在纸盒里面的文件，现场气氛很紧张。分析人士认为，现时的中共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反映出高层对军队可靠性的担忧。30号军部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倾到反腐，竟然只字没提张又侠和刘振立。有意思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30号报道，张又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落马之后，军部近日连续两日在封面刊文，通报负责拱卫北京的共军第82集团军和北京卫戍区分别学习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另据中国青年报29号报道，中部战区组织第82集团军刘老庄连一等功颁奖大会，网友在度广泛议论地说，他们在做什么呢？和平年代怎样的功勋能够拿到集体一等功啊？还有拿集体一等功应该是由中央军委批准才对的，肯定是做了那个最重要的目标，整单结的事，立个功具体情况都不敢明讲，有这么怕老百姓知道的吗？对此，时评人方伟解读说，习近平捉了张又侠之后，政局高度不稳定，网上边都在做全共军要进京救张又侠，所以多次多个地方提到82集团军。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就是中共的喉舌了，所以他出这一篇报道的意思就是跟各界讲82集团军很稳定，习近平很稳定，因为中共的话要反过来听，他这样专门去做呢，正啱啱好是讲明军队里边是很不稳定，习近平很不稳定，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看事态的发展。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典型的，是中共在处打舆论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刊登这样的新闻，他当然是想要营造一种假象，就是说现在整个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包括82军等对习近平都是效忠的，是忠于习近平的，现在军队都是很稳定的，没有任何什么不和谐的事情。但是这个是跟我们看到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相违背相矛盾的。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张又侠、刘振立落马按理来讲是所谓的打虎高潮，但看上来各大军区都在借壳 习强军思想来变相抵制学习和张又侠落马有关的文件。台湾政大政治系寇建文教授就82集团军动向分析话，现在外边报道很多有关张又侠被逮捕前82集团军是不是要去救张又侠，需要更多的资讯才能够判断。他提醒话，不要忘记张又侠出事之前，去年12月习近平晋升两人为上将，这个是关键的，五个战区都受影响。为什么只有这两个战区司令员被铲除呢？这个代表中部战区司令员和东部战区司令员有极其重要性，必须先要铲除。他分析，东部战区是对应两岸关系和中日关系紧张，中部战区是保卫北京，这两个司令员都不是陆军出身，都是空军。不单止是空军，而且驻扎单位都是在以前南京军区，两个人都是和张又侠距离比较远的人，所以要判断82集团军有没有强行火拼，还要再判断。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分析说，这种事呢，军方沉默可能反映三种情况。其一，军中高层在局势未明朗之前选择观望。其二，部分指挥体系运作受到影响。其三，权力运行出现短暂悬置状态。再来看看美国这边的反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时，倾到中共局势的时候表示，统一台湾是习近平自认的历史使命，但美军在委内瑞拉的斩首战其实更加似是一场令到习近平不敢轻举妄动的震撼教育。倾到张又侠落马，卢比奥指出，中共清洗军方高层是他的体制内部的问题，自然不会和美方分享或者是讨论相关情况，但美方也都确实对相关事态高度关注。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薛瑞福29号亦表示，与其说这个是习近平大权在握的象征，他认为这个更加反映出习近平对军方的高度焦虑，他的权力逻辑是优先确保政治忠诚甚于专业能力，不能够容许共军发展成可能影响其权力的独立势力。台湾媒体解读说，从美方的谈话中透露了华府对中共侵台可能性的观察，一方面习近平不会因为任何单一外部事件而改变，但另一方面至少存在两个关键变数正严重影响习近平启动战端的成功把握，包括美军在委内瑞拉展现出的作战能力，以及共军内部的大规模清洗，使到他的指挥体系和战斗力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一份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地帮到自己的健康。选三高代谢补就是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华尔街日报报道，巴拿马最高法院29号判决，授权香港长和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营运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港口特许合约违宪。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控制的长和集团恐怕有失去相关经营权的风险。报道指出，这个判决不单止削弱了中共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而且是美国总统川普继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在中南美洲取得的另一个胜利。巴拿马港口公司30号回应说，该判决不符相关法律架构，不排除采取反制的法律行动， 听讲巴拿马港口公司不能够对巴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但可以要求澄清，这个举动可能推迟营运许可的终止时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企业。据巴拿马审计局的专案调查揭露，巴拿马港口公司在2021年获得的25年特许权延长案存在严重违规，包括未经审计处必要的支持就进行签约，而且自2015年起疑似是出现影子特许权运作。审计局局长弗洛雷斯直白地说，该公司长年积欠政府款项，原合约期内损失达到12亿美元，续约之后又造成3亿美元的缺口，已经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和公共利益。早在1999年底美国将运河控制权交返给巴拿马政府的时候，列根时代的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说，长和的竞标价格和次高者出现巨额价差，显示该公司在巴拿马的利益并非纯粹商业性。他暗示中共可能获得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平台。目前该案已经移交给巴拿马海事管理局研究议论后续接管事宜。政治评论家卡布瑞拉分析说，港口运作短时间内不至于中断，但裁决已经实质废止长江实业的特许地位。受到消息拖累，长和30号在香港交易中一度下跌高达 5.5%， 可能创下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个消息也很快引发外界关注。有推主点评说，这宗违宪裁决不单是商业纠纷，更加是川普政府成功收回运河控制权的实质进展，成功将中共踢出局，进一步阻断所谓中共在拉丁美洲战略要道的布局。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之后，首相发言人30号回应随行媒体提问的时候透露，习近平不排除将应邀访问英国。英国国会下议院议长已经表态，习近平不得进入国会大厦，亦不会应邀对国会发表演讲。下议院议长霍立新爵士说给媒体说，身为议长，他是议员的守护者，有责任保护议员免受制裁。在有英国国会议员受到北京制裁的情况下，允许习近平踏入议员的工作场所将会是一个错误。至于施纪贤是否乐见习近平访问英国，发言人告诉随行媒体知，施纪贤已经表明重置对中关系，令到英中关系脱离冰河时期，对英国民众和企业有益。施纪贤这次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举行峰会不是一次了结的事。首相发言人亦都提到，相关安排将在确定后以正常方式发布。中央社指出，这次访华虽然英国官方一再强调和中方就意见分歧之处进行坦率有意义对话很重要，但无论是在会谈登场之前以不愿意事先多言为由，或者是会谈结束后接受媒体采访，施纪贤都避免明确回应是否曾经向中方主动关切过黎智英的案、乌克兰战争、新疆人权情势等敏感议题。英国首相府同日发表了这次访华之行带来了一系列的利多，包括中国同意调降苏格兰威士忌进口关税税率，由 10% 下调到 5%。 英国制药巨头阿斯特捷利康宣布2030年前在中国投资150亿美元。不过根据苏格兰威士忌协会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是苏格兰威士忌第10大出口市场，而台湾是第4大出口市场。日前施纪贤先至在飞机上向媒体强调不会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随即受到川普泼冷水。川普29号被记者问到英中关系转趋紧密的时候，他仅是简短而沉重地回应，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危险。川普将话题带到加拿大和中共的关系，甚至发出警告说，我认为对加拿大来讲这个更加危险，并且补充说，加拿大表现得并不好， 他们做得很差，你不能够将中共当答案。路透社引述英国官员的讲法，施纪贤此行的目的早已经知会美国政府，并且强调英美在国防和情报上的关系依然牢不可破。至于后续美国是不是会好像反制加拿大那样制出关税威胁，我们会持续关注。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29号表示，法院经历11天审理，38岁中国籍前 Google 软件工程师丁林伟被控犯下了7项经济间谍罪、7项窃取商业机密罪，判决罪名成立。每一项经济间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和500万美元罚款，每一项窃取商业机密罪可以最高判处10年有期徒刑和25万美元罚款。控方指控丁林伟2019年5月进入 Google 任职，大约3年之后受一家中国新创科技公司招揽之后，开始相关的泄密行为。他窃取的几千页资料和 Google 用来训练大型 AI 模型的超级运算数据中心硬件架构和软件平台有关，其中部分晶片设计图可以使到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取得云端运算的优势，对抗自行设计晶片的 Amazon、 Microsoft 等竞争对手，并且降低对辉达晶片的依赖。鉴于美国科技公司在众多科技领域中领先，中共派出大量商业间谍实施泄密，为旗下的中国公司提升研发进度，并且企图利用这些技术满足中共称霸世界的野心。实际上已经有众多案例显示中共派遣间谍渗透各个尖端领域。2025年11月美国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王贵因为泄密被判5项罪名成立，还有马斯克的 AI 初创公司 XAI 亦在2025年8月对公司前工程师李学神提起诉讼，指控他窃取和 Grok 聊天机器人相关的商业机密，并且将其提供给 SAI 的竞争对手 OpenAI。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